弟兄姐妹晚安。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前面还有几份，可以现在去拿好吗？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很可能仍然是西西家王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大概一般的年代说法，差不多在主后，主前第八世纪末期的时候，差不多，公元前七百一二十年的时候。大概是我们中国西周东周交界附近吧，西周的末期。来，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哎，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之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必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为泣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黑糠，这势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雨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是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先知用很生动的话形容这些事。第八到十二节我们也读，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咽了，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刚刚应该是第九节开始，第九到十二节。这里亚利伊勒显然是神对他的百姓的称呼啊，他说是大卫安营的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吧，对耶路撒冷的称呼，也可以说是神的百姓。这亚利伊勒，有的人觉得在原来这个名字的意思有可能是神的狮子的意思，狮子当然代表君王的尊贵，也代表能力等等。这个字它从希伯来文引来，在英文就写成，今天有一些人他们的英文名字就这个字 Ariel， A-R-I-E-L、好像电脑里面的英文字体有一种叫 Ariel 对不对？黑黑的粗粗的那种字体，神的狮子的意思。也有学者有别的看法，有人觉得那是指的祭坛等等。无论怎么样，在这里神给他的百姓，给耶路撒冷的称呼，显然不是负面的，并不是说一些负面的含义，而是一个正面的含义。可是你知道，神正在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没有全心的信靠神，责备他们的心倾向于这个世界上的事，也倾向于偶像等等， 或者倾向于自己的计谋办法，可是神还是称他们为神的使者啊。我们应该自我期许也是像神的狮子，对不对？不要像狗，狗比较容易到处讨人喜欢，可是有像奴仆一样，可是神要我们像狮子，可是在这里神明明在讲审判他们的话，好像神说我虽然使他困难，那这是神做的，对不对？哦，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希望你已经是你的神学观，已经是你的生命观，是你的甚至是你的宇宙观，那就是当你遇见挫折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神做的啊，不要说那个是都是别人的错或者是魔鬼做工等等，都有可能，那有可能出自别人的错误，也有可能魔鬼在那边捣乱，但是你仍然需要知道那个背后更高的掌权是神做的，因为这里神说我使他困难，对吧？这神这样说，对不对？这里完全没有说是魔鬼使我们困难，你是不是真的接受这个啊？当你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接受说是神使我困难？可是神虽然这样，当然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神使他们困难，就是为了让他们学会真实的信靠神，所以救恩一定是在审判的背景里面实行的，那在基督身上，先行在基督的身上有神的审判，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才会有这个救恩出来。当基督成全救恩以后，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神有时候还是需要让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然后我们才预备好要领受，要抓住神的救恩。可是我要大家注意在这里讲的一件事，就是神说我虽然使他困难，我却仍以他为亚力以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虽然神好像在管教他的百姓，但是神还是看他们，还是用很正面的很崇高的方式看他们。我这样讲你比较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们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一提醒他有一个应该改正的事情，他就很恐慌，有时候很沮丧，有时候甚至他们可能会好像想办法要遮掩一下，或者要说一下，为自己辩解一下，这样常常的出自一个原因，他很怕一旦你既然看见他有错有不理想的地方，他很怕从此以后你就对他不信任，你就不再爱他。人很容易这样，对不对？为什么人很容易这样呢？因为我们四周常常有这样的人，可是我很希望你能够常常遇见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自己应该学习不要做这样的人，也就是不要看一个人，你看见他的缺点、错处、软弱的地方，好像你就一直永远记得他就是这样。不要这样想，我们都还在进步当中，对不对？我当然知道有的人就是一直不进步，可是你可以因为他现在的情形不合适而不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事，但是你不要因为你曾经知道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一直记得。我很多年前差不多从出侍奉组，我就觉得我应该学这个功课，因为我们做牧师啊，比别人都有更多的机会知道人家的软弱。一般人如果在一个上班的地方， 除非你在他面前做出错事来，人家不会知道你在你的家里面啊，你自己的生命啊，有什么软弱，有什么事，对吧？哦，除非你一定要去跟人家讲。但在教会不一样，教会常常鼓励人家要分享啊，要说出你难处为你祷告啊，所以那他们很容易来找牧师。像我牧师就背负了一大堆的秘密，因为他来告诉你，就是要让你要告诉你的，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服事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基本的，你也可以说是职业道德。这不是只有牧师是这样，我们弟兄姊妹服事别人，你都应该有这样的存心，要告诉你的事，除非你很确定是可以告诉别人的，否则你不应该说我可以告诉别人，反正我告诉一个很亲近的人没有关系。你不能这样，你只要一讲出去，你就难保那个人不会再讲出去，对不对？我跟我的妻子都有一个共识，如果有人跟他讲或者跟我讲，我们甚至会问他说，我可以告诉我们不要跟别人讲，可是我可以告诉我的丈夫和我的妻子吗？如果他说不要，那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识，不会觉得那是不妥的。当然有一些情况，如果比方是一个姊妹跟我讲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太个人的，或者是有一些不是很合适的，他又不要我告诉我的妻子，那我可能会告诉他说，那你还是不要告诉我比较好。可是很多人讲的事并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会留意这个，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回头讲我刚刚讲的事，就是因为人家会来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叫你不要跟别人讲，那个意思就是他会讲出一些可能是他的很软弱啊、失败啊，甚至犯的罪啊之类的事，对不对？那如果因为我是牧师，我就因此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然后就一直记得这些事。也许过了十年，忽然发生一件事情，人家来问我说那个人合不合适做什么事，你就会觉得说他不合适，我知道他一件事他不合适，已经过了十年了。有可能他的人不合适，不过那必须是你是以他现在你对他有了解来表达不合适，而不应该用十年前你知道的事。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神就是这样，神看见他们的软弱，甚至伸手管教他们，他说可是我仍以他为亚利勒，仍以他为神的使者。后来我们有一个小神学院，那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那些学生进来的学生都在我的手中，他们有多服事上的弱点我都知道，对吧？那事实上我希望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出服事的弱点来，我才有可能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跟我冲一个场面，不过只要他们在我面前服事，以我们的经验他们也冲不了场面的，那我们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弱点。比方我们有讲道法的训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从来不去记得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软弱。你说我完全不记得，其实不是啦，我记得啦，我讲的是说 我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当然你不是像我一样是牧师，我是拿我的例子来讲。可是我们都会遇见同样的事，我们常常用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旁边有一个朋友，你也需要这样，对吗？大家都想一想，可能你有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有类似的事，那我们学习这些事，用他现在的样子看他，可是连现在的样子我们都要用远一点，期待神继续做工在他身上看他，而不要用过去他曾经有过的失败来看他。如果有更多人是这样做，我想这个对于
很多人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医治，一个建造，你就会发现人会更多的遇见有像这样对待他们的人，这个一定会帮助一个人更建立起自信心来，那是很重要的建造，不是吗？我想也会减少许多的虚晃，因为我们放心把我们的失败放在人家的面前，知道了别人不会一直记得，你就不会只想要遮盖、说谎、作假，整个的人群、社会或者教会都会往更健全的方向走，这是很要紧的事，你不觉得吗？那是我们从神学的，因为神就是这样。他说我虽然使他困难，那是因为他们失败了，我仍以他为亚利以勒。其实像我在我们的小神学沙漠的学校，就是他们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尽量想办法用很尊重他们的方式看他们，你知道吗？是真的，我从一起的我就是这样看他们的，所以我的学生很多人都应该都知道这一件事，就是我有时候在课堂上跟他们讲话，提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用您称呼他们的，我不只是做一个样子，我是从心里面这样的态度，这是圣经的话嘛？他说要尊敬众人，尊敬众人不是只尊敬有地位的人，比你高的人，不是，圣经有这样讲，但是不是只这样讲，圣经不只说你要尊敬那些在上有权柄的人，他说要尊敬众人。我注意这些事，学习这些事，跟很多年前，我想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不确定我那时候开始侍奉主还是还没有，或者是刚开始侍奉主，我读到一个这个故事，你很多人听我讲过，德国有一个教授，很多年前了，他每一次进他的教室上课的时候，都在门口跟学生鞠躬才进来的，应该学生跟他鞠躬对不对？我对那个故事特别有深刻印象，是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读物理系，我们物理系有一个老师是德国人，是一个德国教授，他当然会讲一些中文，我有点讨厌那个德国教授，因为他在黑板上抄一大堆的方程式，他是很标准那种，他的讲义好像就是很多年前就是那个讲义，然后就上课就猛抄猛抄猛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可以把它拍下来，知道就努力的抄，然后他写得很吵，抄完的黑板就开始前面擦掉再继续抄。我们有点讨厌他，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写方程式的时候不用英文字母，用希腊文字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学希腊文，所以看不懂那些希腊文字母，有一些希腊文字母两个有点像的，有时候会抄错。我不是要批评他，我们那个老师有意思，他是一个德国人，每一次他来上课，我们的学长就从第一天上课之前就告诫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因为他会做什么呢？他走到讲台上，通常班长会，我们在大学，现在的大学还会不会这样？班长还起立敬礼，现在大学都不这样做了，是吧？这么凄惨啊！现在做老师这么没有尊严啊！这些都是家长的错，我认为。我不知道你的孩子面对一个老师没有这种尊敬，他能够学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是很骄傲的学校，我们都这个样子的。这个班长很起立，然后敬礼。那个，我们的学长都先警告我们：面对这个老师，你要快一点做这一件事，免得他先跟你们鞠躬。因为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跟大家鞠躬，不管你大家站起来没有，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故事对我就有深刻印象。那个讲的当然是更多年前的事情， 那个大学教授都会这样做。人家就问他，那就是小毛头那些现在叫什么屁孩是吧？就是像那样的小伙子，你跟他鞠躬干什么？嗯，这个教授就很震惊的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谁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嗯，那很像神的观念，对不对？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嗯，我们所以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的学生里面有一个人后来传留下来的故事，那个学生叫做马丁路德。嗯，那是马丁路德的故事。嗯，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学习这个好吗？我刚是用牧师做例子来讲了，可是你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可以学习到。我虽然使他困难，我仍以他为雅利以勒。你能不能也许就在责备一个人或者管教一个孩子，你仍然带着，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带着尊敬他的心做这件事。嗯，如果我们真能够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神的审判里面、管教里面上胆、沮丧、灰心，我们就不会。我们知道那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做这些事，不是只是要发表他的圣气，处罚我们，不是的，他是要使我们幕后有指望。你还记得吗？后来神做比当时还要更厉害的事，就是使神的百姓灭国，王国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的话，前几个礼拜我们提过那个经文，你还记得吗？耶利米书29章第几节？11节好像。他说：“我向你们怀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记得那个经文吧。嗯，常常记得这个好吗？可能你旁边不够有人是这样对待你，可是有神这样对待你，那个是终极的一个结局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心，学习在人家这样对待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对自己有信心，应该怎么样也对人有信心、有信任，而能够不那么在意别人一时对你的评价，而能够更好的往前去。嗯，大卫明白这个，所以当有一次他犯了错，神给他几个选择，看神要怎么做。他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而且加上原因。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跟慈爱。”所以他没有选择仇敌追逼他啦，被交在刀剑手中啦，而是选择要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就用瘟疫来责罚他们。嗯，这就像我们一直在讲的，打伤跟残果都是神一个人弄的。嗯，你有没有发现先知一直都在想办法要我们注意这个，就是当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这些麻烦的时候，要我们往神那里看。可是你知道我们通常都会往苦难那里看，不是吗？然后我们觉得依靠神的意思，一直看着苦难，然后拼命的祷告，我们觉得那个叫信靠神。可是那不是信靠神的最理想的状况，不是信靠神的最高等级，不是的。我再讲一遍，当我们如果遇见苦难，即使我们认识那是神管教的手，也有可能我们一直看的是那个苦难，可是神是要我们看的是他，对不对？知道那是他做的一切的事。可是我们看的苦难，包括使我们遇见苦难的那些人事物，就像在这里，神就提醒他们说，你们看的那些仇敌，那些仇敌是什么？他像灰尘一样，嗯，那仇敌像梦境一样， 你什么时候看见那些仇敌或者使你遇见麻烦的人事物像梦境一样，我想你灵命就长进了，你对神的认识是更扎实的认识。我们多半的人很可能会回答说，那个才真实的，他做了什么就影响我什么，很明确的影响，很踏实的影响。可是神面对那些，神讲的是亚述大军，他们拿着刀枪是真实的，扎进去是会流血就会死的，是真的吧，看起来很真实，对不对？神说他们不过是梦境，就像人梦中吃饭醒来还是肚子饿，神用很生动的话来形容这个。在这里好像神用了一个有趣的比较，神对他的百姓说他们犯罪，所以神使他们低微，低微到一个地步，好像他们的声音是从尘埃里面出来的，发出的声音很微弱等等。好，可是接下去讲那些仇敌，从第五节开始提到仇敌的群众，说他们本身就是那个尘埃。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太一样？就是他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落在审判 当中的时候，他们那种感受或者是变成的样子，好像是从尘埃发出来的一样，像被降到很卑微的地步这样。神用尘埃形容他们。可是论到那些带给他们麻烦神的工具的那些仇敌，神说他们本身就是尘埃。你懂那意思吧？所以神的百姓只不过被弄到一个地步，表现得像尘埃，可是那些仇敌就像尘埃，没有什么用处，像糠皮一样吹一下就没有了，他们不像夜间的异象，像梦境，像幻象一样。很希望我们这样看。所以上一次我给大家讲，我们眼睛看哪里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救恩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呼唤我们来看对的地方。看什么呢？看我们的主，对不对？摩西怎么样举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钉十字架，那是罗马的刑罚，可是神在其中有神的设立，不是吗？那个刑罚不是像砍头啦，像五马分尸啦，像电椅啦，吊起来吊死啦，不是这样，而是高高的举在十字架上。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你也可以说一切望他仰望他的都能够得救。所以神要我们望向那个方向，不要因为在旁边那些威胁看起来声势浩大气势雄伟很可怕的样子，你就一直被他吸引，专注在那些事物上面，而因此害怕啦、担忧啦、惊慌啦，想一些办法啦。不，你要明白那个是像梦境一样，所以神希望我们这样。但神呢，主还是提到，虽然主讲出这些很清楚的救恩，主还是再一次的讲到他们的失败，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主用了另外也是很生动的话来形容，后来被新约主耶稣引用。我们来从十三节读起好吗？十三节，这是后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几次主引用他。十三到末了，来，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你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 他没有聪明。你看，如果我们不能够信任神怎么样制造我们、制作我们，包括有时候需要管教我们，我们就会像这样，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你怎么能够向神隐藏自己呢？而且你把自己敞开来，正是得医治的开始，不是吗？嗯，我们继续读十七节。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问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神要他们全心的信靠，如果你看着神，你就容易有这个信任，晓得他是靠得住的。无论现在正在怎么样，你就不会被危险那么威胁着，你会心里更有把握、更稳妥。但是人好像很不容易这样，所以在希基在旁边有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而那些人呢很有意思，神说他们是聪明人，是智慧人。这个说法你说神有一点讽刺，也不完全是，神用了世人怎么看这些人来讲这些事，这些人就一般人来看确实会称他们为聪明人、智慧人。你看今天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这样，今天的世代一直还是这样，那些被一般人认为聪明有办法的人，都是指的他们做出一些比较伟大有成就的事来，对不对？对吧？发明一个产品，哇，全世界都在用，有一个点子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成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骂一个政治家笨，一定是因为你觉得他没有做出更好的政绩来，对不对？没有让大家都变得很有钱啊，等等，物价都很低啦，每一个人赚的钱都很高，然后物价都很低啦，他们也不想想这个是怎么可能成全的事啊。可是人就是这样，那你有办法弄出这些才叫做聪明的政治家。这样这世界用这样定义什么叫聪明，就是你要做出一些事来。如果你听我这样，你会觉得说当然是这样了，难道还有别的吗？你大概没有读圣经，所以认为没有别的。主在这里就是要讲，真正的智慧人不是像这样的。真正的智慧人，他们会把焦点放在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人，而不是做怎么样的事，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种观念？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呢，整个圣经都在把焦点集中在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而不是焦点放在我们做什么事。当然我们有应该做的事，可是那些事神借的那些都其实是要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完全用做什么事来看，保罗晚年的时候是很大的失败他连花最多功夫最久的时间在那里服侍的亚细亚，他说凡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实在是非常非常令人，你可以说保罗一生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是以悲剧收场，而不是以喜剧收场。可是不是这样，保罗讲完这些话他没有哀叹，他发出的是夸胜的声音，不是吗？那个常常被用来在丧礼上面 用的那一段话就是保罗在那个时机讲的，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还有什么美好的仗打过了、哦、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用在丧礼的时候是用来指那些使者，特别是如果是一个传道人建立很大的教会啦，做很大的事工啦，像这样在讲他。可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就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他在讲到他旁边的人整个样子都是很凄凉的样子，这个人贪爱世界，本来跟随主的人他的同工贪爱世界跑掉了，这个人在这里，那个人在那里，整个亚细亚人都离弃他，他有什么好说？什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所以保罗显然不是用他做什么事情来衡量这些事，对吧？你同意吧？后来他提到会有公义的冠冕给他，他也没有提到是因为他做很多的事，他说会有公义的冠冕给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哦，提摩太后书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嗯，纠正一下我们的观念吧。如果你原来不是这样想的，那是圣经的话。我在讲，神更看重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而不是做怎么样的事。在西西家旁边那些聪明通达人，神也称他们是聪明通达人，一般人是这样称他们的，就是会想办法怎么样解决当前的危机。在一个世代之前，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的时代，我们讲过好几次了，他面对的是比较小一点的威胁，北边两个国家的威胁，他去找了更远的亚述来，一个强大的势力就解决了当时的危机，使国家能够太平一些年日，看起来是有作为的，对不对？所以之前我们告诉大家，如果是在今天的世代，在媒体上一定是一面倒的支持亚哈斯，不会支持西西家的啦。嗯，因为西西家来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没有这种作为，他旁边的人告诉他你好歹去找个帮助，而能够找到了帮助，埃及几乎是没有别的选项，只有埃及有可能跟亚述相抗衡。但是西西家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因为他不是活在世上而已，他是有神的人，他旁边有神的声音，神界的先知，我想也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让西西家知道说你不要依靠埃及，埃及是像芦苇一样不能靠的，埃及不是橡树，埃及是芦苇，你知道橡树跟芦苇有什么区别？你如果很累靠一下橡树就靠住了嘛，你如果很累靠一下芦苇就摔倒了嘛，对不对？你知道芦苇是长什么样子，知道对不对？所以神就是这样跟他们讲的。那神叫他们做什么呢？神没有说你们都不知道更远的地方有一个更大的国家，到中国去求救兵吧，神没有这样告诉他们。神说你们得救的道路是在乎归回安息，是在乎平静安稳，就在耶路撒冷这里就有一个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就不会着急，信靠的就不会因此羞愧。你就是要继续的在这里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神就是这样告诉他们。你知道吗？在那个世代，在当时，我们现在是已经知道结果，你不能用这样看。在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这样做的人被认为是很愚蠢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嗯，对不对？那些有作为的人才是有见识、有通达。你看得清楚时事是怎么样，而且做出正确的回应来，做出积极的回应来，要有作为。听神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叫出来说那是神的话，就是你真有办法，他们也不见得会信，就是神那么明确把十诫刻在石头上给他们看，他们都不信了，都跑去拜偶像了。 神就在这个背景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你知道这段话后来被保罗引用，对不对？也许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章都有引用这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8-19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句话语出哪里？就是刚刚以赛亚书29章14节。保罗把那一段话用在哪里？用在十字架的道理上面。所以我已经多次告诉大家，这一段经文是旧约圣经很伟大的一段经文。我们想要认识十字架的道理，认识我们信靠基督得永生的这个救恩信心的道理，这是旧约圣经最杰出的一段描述，让我们从这里学习什么是真实的信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说信靠耶稣得永生，这世界上的也会笑我们是愚拙的，因为你做的事情没有立刻做出一个什么在世上有很明确的建造，是你更有钱吗？没有。不过现在教会正在想办法宣传说这个会使你更有钱，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吸引这世界。可是那个好像本来就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神什么地方用使教会变得更有钱来吸引人归向耶稣的，我实在不知道。可是我们正在弄清楚世界的价值观是这样，然后想办法使福音变成这样，适应这个价值观。不要这样吧，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继续做愚拙的吧。不过你的愚拙不要像这样哦，不要那种，明明你也没有太懂得道理，却在那边讲得很大声，去跟这世界上对抗，让人家觉得你很愚蠢。保罗讲的愚拙不是像这样，而是你真正知道神的道路，你走在那个道路上面，你有一个真正的盼望，你知道你在盼望什么，你有另外一个眼光。要能够这样，你一定平常就要注意神的道吧，注意神的道路，注意神的心意，注意神的作为。你不能平常不注意这些，然后遇见事情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请为我祷告，要看见神怎么带领我。神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神像是卜卦的人吗？就是你要答案，弄出一个答案给你吗？当然不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一样，能够跟他联合，能够跟他同心，能够有基督耶稣的心，能够跟他相交。所以你平常就要留意读神的话，留意神的教训，留意神的道路，神的心意，遵行他的道。这样常常我们需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应当做什么的意念常常会自然的临到我们。那才是神想要喜欢做的事。所以在西西家的时代，神希望他们能够这样体察神的心意，而能够知道可以完全信靠他。可是如果我们不那么抓住神，不那么注视他，我们看的是外面的危险，那么即使我们听见人家告诉我们说你现在要安静不动，要信靠，我们也会不太有把握，我们就会有一种思想或者说出来说，可是万一没有这样的结果怎么办，对吧？这个万一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会做的事，有的时候也是，可是万一两个字也有可能是把我们带向我们不能完全信靠神的一个方向。 我有时候 喜欢想到在英文里面讲到万一，有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 in case， 你知道吗？啊，英文有时候用 in case 来讲到万一。你如果这样万一，你当然会在很狭窄的地方，你不会看见神的宽阔之处，因为你就在一个盒子里面， in case 好像在盒子里面，那样比较保险，我们会觉得这样。好，我跟你说，我们要信靠神是一定要冒险的，但是你所以评估以后你愿意冒这个风险，不是在你遇见这些的时候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来评估的，不是的，而是你平常你就应该注意神的道，遵行神的道，体贴他的心意，让你的心跟他的心更契合，有基督耶稣的心，你才可能这样。所以你当你冒风险的时候，你会评估有你觉得那是值得冒的风险，你了解我的意思？那种风险带着很大的信心跟盼望，你相信。所以信耶稣是需要冒风险的，你同意吗？就像西西家他当时需要冒风险。从人的这一面看，面对亚述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但是找来埃及有可能，比较有可能，或许神迹出现而改变，但是他们不知道更大的神迹不是这样的，而是神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做，所以他依靠埃及是要冒风险的，依靠神冒风险，就看你觉得哪个风险大，了解我讲的意思？那些聪明通达人当然认为依靠神风险比较大，可是那些被他们觉得愚拙的人，很安静要信靠神的人，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觉得他们冒多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就像我信主的时候，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我 take any risk， 我没有觉得我冒了什么风险，我们就是跳进去，而且还是全然跳进去，你知道吗？没有说还拉一条绳子预备着，没有。而且经过四十几年从来没有后悔过。主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一个冒风险，你不觉得吗？对吧？你知道他变成人的时候啊，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把身体交在人的手中，死掉了。在他还有意志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可以不要死的，你知道吧？你想想干嘛？他自己说，我这个时候不能要我父才派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他只要讲一声，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不是吗？那个比埃及的救兵好多了，十二营的天使。你们在一个天使就杀了亚述185000人，对不对？如果一营算500人，十二营合起来我算过差不多1亿人，就是可以杀1亿人，对吧？我没算错吧？500×12，6000乘以185000人，不对啊，我算错了，是10亿人。我想那个时候的世界总人口大概不到10亿人。主耶稣的意思差不多是他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啊，没有人能够伤害他，所有人都被毁掉了，可是主没有，主当然没有。所以他冒很大的风险，你知道吗？一旦他断了气，他就不再能够用他神儿子的权柄做这件事了。你有没有想过主钉十字架是冒很大的风险，比西家冒的风险还大？那是一个全然进入安息，全然放下手。你要弄清楚我在说什么哈？ 他还有气息的时候，就在十字架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只要讲一声，一切都结束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讲说，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上大概一半以上的天使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上空，等着他说话，等着他发号施令。结果他终于讲出了一段话，说赦免他们，因为天使不能做什么。就是到最后他没有。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句话是多么伟大的话。他说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就是这样死，然后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领受救恩，仍然要冒风险的，比耶稣冒的风险小多了。可是就像西西要冒的风险一样，值得冒的。我猜想西西家从一起头就没有觉得那个风险有多么大的风险，因为他应该从年幼就有信靠神的心。他虽然有一个不敬畏神的父亲，可是他好像从年幼就有信靠神的心，所以他一做王就做了许多正面的事情，洁净圣殿，遵行神的道，做了许多事。你知道圣经是这样写的，说这一些虔诚的事之后才开始记载亚述大军来，所以西西家其实做了很宝贵的预备。我们也需要这样。你如果没有了，然后就遇见亚述大军，神还是会教导你，帮助你学习怎么征战，辛苦一点，方向还是一样。如果今天听我的人有人还没有遇见亚述大军，你要不要先学一学在亚述大军来之前西西家做过的事，除去你生命当中那些拜偶像的事，那些不洁净的事，那些违背神的事，遵行神的道，敬畏神，遵行他的旨意等等。我想西西家就因为这样，所以他更容易照着先知所说的信靠神。他遇见的难处是旁边有一些人会给他不同的意见，他需要面对这个。政治人物都需要面对这个，不是吗？今天的时代可能更不容易，还加上媒体的力量。可是在这里神借着先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跨越时代也跨越空间跨越时空的话语，因为那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那些真正的信靠神的人，有一天将要知道，别人将要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选择的是对的。这一章圣经最末了说，那个时候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看远一点吧，不要只想现在被别人称许。你真正的因为信靠神所走出的路来，总有一天人就会来，想要来从你学习东西的。我前几天去了我初侍奉主的时候建立教会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五年。我们在那里五年的时候，刚开始去被旁边的人都说我们是异端，我不太被接纳。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些，面对有一位外国的宣教士，每一次碰到我就要跟我争辩一下关于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可是我前几天有一个聚会在宜兰，我就发现包括那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师母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谈话，他的一些会友 还有从他们在接触的人，他们都在说他们喜欢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听我们所讲的，看我们的这些东西，他们渴慕等等。我回来的路上忽然想到这一件事，我就跟我的妻子说，这很有趣，以前我们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要听，我们就在那里他们不要听，现在我们不在那里的他们要听。可是我去那里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主曾经呼召我们去那个地方，后来虽然神让我们离开来到台北建立这个教会，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主让我有机会在服侍那一块地图上面的人。我讲这些让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大家都很短视的时代。我们常常需要记得之前我教的大家用一本书里面的话教大家的事，就是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在你心里面要从结局来想事情。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用结局来想事情。西西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结局了，可是我们想一想他整个过程对他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先知不断的讲那些鼓励他们的话，让他们信靠神。那个时候他可能遇见很多压力，人家不明白，也许嘲笑他或者批评他甚至否定他，说他错了。可是有一天他们要明白，神称那样的人，在大家都不明白的时候，好像隐藏可是小心的跟随主的人，称他们叫神的众子。这张圣经结束的地方，他说那是我手的工作。你有没有看到神重视的是他正在制作的人，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那是我手的工作，是我的众子，神的众子。所以让我们继续留意在我们不同的领域里面留心，到底我们专注什么。如果你专注在神的道，那是神永恒的道，有的时候神的道会试炼我们，就像试炼约瑟一样。也就是说你遵行神的道并不见得立刻很通达，你只要看西基家要经过先知一再的讲，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样的讲到最后才来到一个地步，能够完全信靠最后救恩来到。我跟大家讲过，美好的事都常常都需要一再的做的，对不对？不要变成这样，好像有时候教会变成尽量想办法配合今天世代的人，聚会短一点啦，节目轻松一点啦。我不知道，我们追求这条路，圣经都用要竭力的追求，下功夫，那我们怎么可能尽量给大家安排更轻松一点的方法，能够进神的国呢？这个跟圣经的话实在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不是吗？所以心里预备好，我们是需要下功夫的，一再的操练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一再的操练的，信心是需要一再的操练的。我多年前就从一位神的仆人想到这一件事，而且逐渐明白这一件事。他提到他小时候常常听见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当他到了十几岁快二十岁为信仰要做一个认定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他发现，但是他后来了回头看的时候，他明白人家都叫他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从来没有教导他怎么信，好像信大家都会的样子。谁告诉你信大家都会？信是需要教导的，你不知道吗？信是需要学习的。你看我教导了多少次，我们都用以赛亚书前半部，这是前三十九章，我一起的就告诉你，他在教导我们如何信。 圣经觉得值得用39章教导你这些事。我们应该对自己也这样看，值得我们花很多功夫去学习怎么样能够信得更好，好吗？